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星期二，农历正月初八，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与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墨西哥击毙毒枭引发的暴力冲突仍在继续。官方称，在追捕并击毙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头目门乔及其后续报复行动中，死亡人数已超过70人。度假城市出现烧毁车辆、爆炸和航班延误，当地商户担心游客骤减。尤其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将承办2026世界杯比赛，居民担忧暴力升级影响赛事安全和国际形象。白宫确认，美方为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并称赞墨军打击跨境毒品贩运，但当地人担心权力真空引发帮派再度火拼。部分游客表示因安全担忧取消行程，地方政府被要求在世界杯前加大安保和巡逻力度，避免暴力外溢到其他城市。
纽约时报综合多方研究称，俄乌战争进入第5年，仍极为惨烈，双方军人阵亡人数今年可能突破50万人。 MediaZona 与 BBC 俄语频道透过部地记录等核实名单，将可验证的俄军死亡更新至20万，并称这只是下限。美国智库 CSIS 估计俄方战场死亡最高或达32.5万人，乌方资料保密，但 CSIS 推算乌军死亡约10万至14万，伤亡及失踪更高。报告说，乌克兰正用无人机等新技术提高俄军推进成本，以弥补兵员压力。报道也指出，俄罗斯主要靠高额签约奖金与招募囚犯补充兵力，而乌克兰征兵与逃兵问题持续，加剧了防线压力。
巴拿马政府接管巴拿马运河附近两座关键港口，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最高法院裁定取消香港长和旗下公司近30年的经营活动后，政府以法令接管，以确保港口不停摆。长和称员工被要求撤离，并遭刑事追诉威胁，认为接管违法，将考虑国内外法律行动。巴拿马海事部门表示，将发放最长18个月的临时经营许可。马士基暂管巴尔博亚 ，MSC 暂管克里斯托瓦尔，称就业与运营不受影响。此案被视为美中围绕运河与航运通道影响力竞争的一部分，也可能冲击长和拟向黑石等财团出售全球采购的交易。 巴拿马总统强调，非征收只是临时接管，以维持运转。
法国罗浮宫馆长劳伦斯·德卡尔辞职，他于2021年获任命推动弗洛宫新文艺复兴翻新计划，但任内接连遭遇罢工、漏水与结构隐患。去年10月一批王冠珠宝失窃，估价于1亿美元，引发保全质疑。他原定隔天赴议会作证，辞职被视为对危机负责。总统马克宏接受辞呈，表示博物馆需要稳定与新动力，推动安保和现代化工程。外界关注昂贵且争议不小的改造计划是否因此生变。文化部长先前安排高级官员共同管理罗浮宫，被外界视为对于祈祷领导令的警告。接任人选与安保整改时间表尚未公布，国会听证与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失窃珠宝去向未明。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本周二披露，在2023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曾在硅谷一间安全警报室向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超威执行长苏姿峰等科技巨头高层进行机密简报，警告中国军事部署显示北京可能会在2027年前后对台动手。会后库克私下坦言，他如今睡觉时睁着一只眼。这场机密简报凸显一项迫在眉睫的风险，台湾掌握全球约90%最先进芯片产能，尤其是台积电所制造的高阶处理器，更是苹果 iPhone、 iPad 与 Mac 的自研芯片核心来源。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或遭到封锁，冲击不只将止于个别企业的供应链，而更有可能演变成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单点失效风险就是 97% 的高阶芯片产自台湾。如果该岛遭封锁或产能遭摧毁，那将是一场世界末日。尽管其数字略高于产业估算，但核心忧虑并未夸张。早在2022年，一份由半导体产业协会委托撰写的机密报告则指出，若台湾芯片供应中断，美国 GDP 将下滑 11%， 衰退幅度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2倍，中国经济跌幅甚至可能达 16%。 另一份评估则估算全球经济损失将超过10兆美元。这些数据使华府将台湾半导体议题正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级。应美国政府内部多年来已将此列为国安优先事项，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直言，美国对台湾半导体的依赖是最大的安全隐患之一。前任政府推动晶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约500亿美元补贴，试图重建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以降低对台的依赖。根据报道，2023年的那场简报由时任 CIA 局长伯恩斯与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主讲，两人指出中国军事支出持续扩张与战备训练强度提升，显示2027年的时间点风险不可忽视。多年来美国官员多次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
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去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也警告，中国正在每天为此建军训练及进行实战演练，威胁是真实的，而且可能迫在眉睫。他强调，若共产中国以武力征服台湾，将对印太与全球带来毁灭性后果。北京方面则反击是，称美方是地区和平的最大麻烦制造者，指责华府炒作中国威胁论。然而尽管 情报界释出强烈暗号，多名知情人士指出，与会科技企业并未立即大幅将订单转向美国本土晶圆厂，原因相当现实，成本与产能限制。业界估算，美国生产的晶片成本比台湾高出约 25%。 此外，美国仍面临熟练技术工人短缺、稀土矿物供应不足及劳动市场结构等问题等。即便有政府补贴，短期内难以复制台湾完整且高度成熟的半导体产业聚落。2022年10月，台积电成功开始以美国重建半导体产业链的可行性，尽管该公司已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650亿美元新建多厂晶圆厂，但目前美国厂区流程仍落后台湾一带，且依据台湾相关规范，最新进程必须留在本土，部分晶片甚至仍需运回台湾进行高阶封装，显示供应链转移并非一触可及。对苹果而言，风险更加直接。该公司以及时生产管理模式闻名，零组件库存通常仅维持约30天，一旦供应链中断，缓冲空间极为有限，生产线可能迅速受到冲击。近年来，库克频频强调对苹果、对美投资，宣称在美投入数千亿美元，包括推动 Mac Mini 等产品在美组装。然而，多数投资属既有计划的整合与重新包装，被外界视为在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关税与政策压力下的策略性宣示。同时，英伟达已承诺向亚利桑那新厂采购部分晶片，但整体最新进制程仍仰赖台湾本土产能。即便美国产能逐步扩张，供应链转移所需时间仍以年计算而非月，短期内难以改变高度集中于台湾的格局。北京坚称台湾属中国领土，曾因产品表示台湾制造而阻挡苹果零组件通关。美国则未正式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使台积电亚利桑那厂面临双重课税等复杂法律问题。
路透社2月2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正接近与中国达成采购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的协议。就在美国在伊朗近海集结大规模海军力量，为可能的军事行动动作准备之际，这项潜在的军售交易令地区局势更趋敏感。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这项涉及中国制造的 CM-302 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协议已接近完成，但双方尚未确定交付时间。该型导弹射程约290公里，可通过低空高速飞行规避舰载防御系统。两名武器专家指出，一旦部署，伊朗的海上打击能力将显著提升，并对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构成威胁。知情人士包括三名通过伊朗政府相关简报的官员及三名安全领域官员。他们表示，伊朗和中国围绕该导弹系统的谈判至少始于2年前，但在去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爆发为期12天的冲突后，谈判明显加速。两名安全人员称，去年夏季谈判通过最后阶段时，伊朗军方和政府高级人员曾赴中国访问，其中包括伊朗国防部副部长马斯德·奥拉伊。奥拉伊访华此前未见公开报道。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希特里维诺奇现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表示，如果伊朗具备以超音速导弹打击区域内舰载的能力，这将彻底改变局势，这类导弹极其难拦截。路透社称，目前无法确认潜在协议涉及导弹数量、伊朗同意支付的金额，也无法确认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是否会推拒协议。伊朗外交部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伊朗与盟友之间签有军事与安全协议，现在正是这些协议的适当时机。在报道发布后，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对路透社所提及的潜在导弹交易谈判并不知情。中国国防部、 未就置评请求作出回应。白宫在回应路透社询问时未直接评论伊中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就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白宫官员称，这一表态指的是当前围绕伊朗问题的僵局。消息称，如果这批导弹如果完成转让，将成为近年来中国向伊朗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之一。联合国自2006年起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相关制裁在2015年伊核协议框架下曾被暂停，但去年9月再次恢复。
日本的购物区、餐厅、寺庙和滑雪圣地这个时期通常会挤满过春节假期的中国游客。然而在东京、大阪和京都等城市，商家表示今年中国游客明显减少。透过散播假消息和夸大其词，中国政府大力劝阻本国公民赴日旅游，以此惩罚东京支持台湾这个自治的民主地区被北京视为领土一部分。在近期政府声明及官方媒体讨论中，北京将日本描绘成地震、犯罪、交通事故和熊袭击威胁常在的国度，尤其中国游客在那里成了袭击的目标。中国公民在日本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中国外交部在中国旅游旺季春假假期前夕如此宣称，北京旨在削弱日本作为全球最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策略或许正在发挥作用。近几个月来赴日中国游客数量急剧下滑，一月同比下降 61%。 尽管数据因农历新年时间差异存在偏差，去年春节在一月，今年则在二月。12月入境游客量下降 45%， 下面是北京的说法。中国多次以日本地震频繁为由劝阻民众赴日。去年12月日本北部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外交部表示，由于海啸或所谓大而大地震的风险，应避免前往日本。日本的确位于太平洋环带沿线，这条环赖太平洋的地震活跃断层使日本成为全球地震高发国之一，但日本在应对地震方面也处于全球领先定位，拥有地震早期预警系统和严格的建筑标准。分析家说，中国抓住地震问题不放，旨在发出讯号，显示其关注的核心是安全而非政治。而这些警告中，中国政府很少提及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若中国入侵可协助防卫台湾这一立场的强烈反对。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中国宣传研究专家肖强说，安全议题给人的感觉更中立、更可逆，他给了中国政府表达不满的空间，同时又保持了外交上的灵活余地。中国指出，其公民在日本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这跟植根于两国源自二战的惨痛历史，以及日本暂时暴行进入的民主主义论调。中国多次强调本国公民遭遇攻击事件，其中包括日本媒体本周报道的事件，在日本北部城市札幌，一名男子用啤酒瓶袭击了一名香港居民的头部。中国也表示，在日本发生了针对中国公民的无端怒骂殴打事件，但未提供具体细节。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你可能无从得知这一点。中国政府抓住日本偶然发生的暴力事件，将其视为更广泛的安全问题的证据。例如本月大阪三名青少年遭刺伤的案件，中国驻日本大使甚至就日本熊袭击事件创纪录激发出警告。专家表示，鉴于中国大陆民众对日本美食文化和产品的喜爱，北京方面需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说服民众放弃赴日。他们正在寻找他们认为可能吸引人们注意的东西。汤卫康说，但日本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无法阻止民众前往。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国情咨文演讲中，他试图扭转支持率下滑与民众对经济、移民政策的不满，描绘一个增长、更安全、正在赢的美国，但他几乎没有提出新政策，更多与乐观的叙事强调经济表现，并嘲讽民主党对生活成本的关注。最高法院目前重创其关税政策之后，特朗普称裁决完全失误，宣称将推出更强方案。他还宣布由副总统万斯牵头打击欺诈，声称若根除即可平衡预算。演讲现场气氛紧绷，多名民主党议员缺席会中途离场。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克尔汉·奥马尔当场高喊：“你害死了美国人！”特朗普回呛：“你该感到羞耻。”德州议员阿尔格林举牌抗议后被请出会场。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经济与移民两项强项上失分，共和党内部也担忧中期选举的后果。
纽约时报报道，最高法院至裁定川普部分关税违法后，白宫推出替代方案，对多数全球进口商品加征统一关税，但周二生效税率为 10%， 而非川普周末宣称的 15%， 令企业与各国措手不及。白宫称 15% 正在推进，需额外总统行动。海关公告同时列免豁免或列出豁免，包括飞机、热带水果、部分钢铁与中美洲纺织品，以及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等。经济学家指 10% 的方案让平均关税准较法院裁决前低个 3.5 个百分点，但政策不确定性仍在。分析称，若关税调高至 15%， 美国进口成本与通膨压力可能再度抬升，引发更多贸易调查与报复措施。
华盛顿邮报披露，国土安全部备忘录要求殖民移法人员逮捕尚未获得绿卡的部分的难民，并在重新审查期间无限期拘押，推翻2010年指导意见。文件在明尼苏达联邦诉讼中曝光，此前 ICE 拘押多国难民，法官已对约5600人发出临时限制令。备忘录援引移民法，称未在一年后申请调整身份人需回到 DHS custody。 难民机构与律师反驳，政府立法多为通知补办手续，延误常因语言、搬家丢信或流程复杂，政府则称这是执行法律要求。倡议者警告，这会让已合法入境正重建生活的难民陷入不确定与恐惧，并可能引发全国范围更多拘押和司法挑战。
华尔街日报披露， 川普政府正研究透过行政令或财政部措施，要求美国银行收集客户公民身份资讯，作为打击非法移民的新手段。知情人士称，银行可能被要求向新客户甚至既有客户索取护照等文件，引发业界对法律依据、隐私争议与合规成本的担忧。白宫强调尚无定案。该报告指出，现行了解你的客户与反洗钱规则并不要求银行专门进入公民身份，美国法律也不禁止非公民开设银行账户。参议员科等顿等共和党人支持限制非法移民使用银行系统，银行则担心被迫承担执法角色便面临诉讼风险，若要求追溯既有账户，执行难度与客户反弹更大。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州皮尔斯县 Key Peninsula 地区周二上午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32岁男子涉嫌在住家外刺死多人，随后被一名警长办公室副警员开枪击毙。警方表示，现场共有五人死亡，案件已提交皮尔斯县武力事件调查小组接手，更多细节仍在确认中。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与 Key Peninsula Fire 在联合通报中称，上午约8点45分，警方收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违反禁止接触令，但警员核查后认为该命令尚未正式送达当事人，暂不具法律效益。警方随后计划在9点30分左右前往向该男子提交文件。
2016年2月21日晚，西雅图中文电台在 Bellfield 的首府谚语举行201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庆功会。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苏小元、春晚执行导演雅秋、舞台总监贺鹏、春晚导演主持人袁阳丽、春如朗清、艺术师春劳 Acupuncture、UCACF 的代表以及参加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演演出的各个团体的代表等50多人出席的庆功会。晚会协办赞助商宛如艺术中心创办人、墨色导师议员谢宛如在庆功会上发言，他表示在庆祝农历新年之际，他很高兴继续协办西雅图华人春晚。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苏小元表示，今年的春晚总共20个节目，所有的节目都很优秀，也都很精彩。观众票选的并不是最客观、最公正的，而且没有专业人士参与，其结果反映的可能只是该节目的人气。春晚舞台总监雅秋感谢各团体在排练和演出等方面的配合，也对在春晚期间对大家提出的严格要求表示歉意。
在庆功会上，颁奖嘉宾杨丽、贺鹏和雅秋分别公布了观众票选的2026年我最喜爱的西雅图华人春晚节目的获奖节目，他们分别是第一名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班少儿朗诵在这里也在那里，第二名向和五级舞蹈嘉玲平家，第三名杂技国家一级演员赵春丽李家杂技表演地与美。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再次登陆西雅图顶级音乐厅 Banner Royal Hall， 在西雅图海鹰队夺得超级碗的夜晚，演出依然获得成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关于埃隆·马斯克有意收购西雅图海鹰队的传闻，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这一猜测源于一则疯狂的帖子，称这位亿万富翁有兴趣从保罗 G. 艾伦遗产基金手中收购这支 NFL 球队。不过真正确定的消息是，海鹰队已启动正式出售程序，而非有关马斯克的未经证实的猜测。一则被广泛转发的帖子声称，埃隆·马斯克表示有兴趣从保罗·艾伦基金中手中收购西雅图海鹰队。帖子还称马斯克身家8500亿美元，而海鹰队的出售价格预计超过100亿美元。
在州议会大厦台阶上，反对百万富翁税提案的人士举行了集会，而在众议院委员会会议室内同样人满为患。周二，数千名华州居民就该法案表达意见，大家都非常担心，我们正走在不断加税的滑坡上， 反对者保罗·格鲁马斯表示，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主席、法案支持者艾普利尔·西姆斯则说，我们的税制已经失灵，这是一套有百年历史的制度遗产，未能建立稳定的财政基础。
华州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动对州内最高收入人群征税的立法，这项想法已酝酿数月，法案于2月3日正式提出，如今已接近最终表决阶段，即将送将州长签署。参议员第6346号法案零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 9.9% 的所得税，具体方式为每人每年收入的前100万美元免税，超过部分予以 9.9% 的税率征收。若法案通过，新所得税将于2028年的1月1日生效，首支税额预计2029年的4月缴纳。该法案下一次听证会定于周五举行，届时委员会会进入执行会议阶段，可能对法案进行修订或投票。如在委员会通过，法案将提交给众议院全体表达表决，随后可能进入送交州长签署的最后程序。
西雅图市议会成员正在对市长凯蒂·威尔逊提名的人选提出条件，该人选将领导西雅图市政电力公司，这反映出他们对他解雇该公用事业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以及最初竞选人选决定的担忧。威尔逊上个月解雇了首席执行官道尔·林德尔，并宣布由 City Light 资深员工克雷格·史密斯担任临时负责人，随后由前美国环保署官员丹尼斯·麦克莱伦于下月初接任代理首席执行官。
尽管每当新市长上任时人事决定引发不满并不罕见，但对林德尔被解雇的反应比平常更为强烈。当地电力工人工会 IBEW77 收集了6000多个签名要求重新聘用他， MLK 劳工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在任命新执行长时采取更公开和透明的程序。市议员也对威尔逊的决定感到不满，有市人表示事先未被告知。议员鲍勃·凯特尔在市议会上览读了 一封来自愤怒 City Light 员工的电子邮件，还有议员向威尔逊澄清，希望他改变决定并重新聘用林德尔，但未能成功。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与新闻，美国男女冰球队在米兰冬奥双双夺金后，围绕特朗普邀请出席国情咨文引发争议。美国女队通过美国冰协声明，应称学业和职业赛程冲突无法前往华盛顿，男队则预计将出席，并已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合影。因特朗普与男队通话中拿若不邀女队会被弹劾开玩笑，部分球员当场大笑。 社媒出现轻慢女队的批评。杰克和奎恩修斯回应称，球队一直支持女队。夺冠当晚，两队还一起庆祝，希望外界别把焦点从体育成就带偏。
NBA 例行赛继续进行，七六人客场对上步行者，恩比德缺席五场后迎来复出，七六人在首节落后八分情况下，恩比德与马克西表现回暖，率领七六人逐步逆袭，反超25+优势，最终七六人以135-14比赛季三杀步行者，收获2连胜，步行者遭遇4连败，稳居东部倒数第一。在另一场比赛中，骑士主场对着尼克斯，骑士在哈登与米切尔出色表现的引领下，逐步用团队攻势压力尼克斯，扩大20+领先优势，最终骑士以109-94战胜尼克斯，拒绝被赛季三杀，骑士近9战8胜，尼克斯结束2连胜。
根据 NBA 记者蒂姆川上的报道，关于双方阴阳合同的处罚结果或许将很快对外公布。 NBA 内部人士预计，处罚更多会围绕小卡自身的合同展开，而快艇并不会遭遇重大惩罚。关于快艇事件的诸多传闻即将尘埃落定，我听说处罚将主要针对莱昂纳德，据我听到的消息，重点不在快艇，而在于莱昂纳德的合同将面临何种处罚。蒂姆川上在文章中写道，此前另一名名为哈伯斯托尔的雅虎体育记者曾表示， NBA 在考虑因涉嫌阴阳合同事件宣布莱昂纳德与快艇的合同失效，若其成为自由球员，预计以下球队将表现出疯狂的兴趣，包括湖人、勇士和尼克斯。
今天欧冠淘汰赛进行了多场附加赛，凭借托纳利、洛埃灵通和伯特曼的进球，纽卡斯尔联主场3-2击败卡拉巴赫，在首回6-1大捷后，总比分9-3晋级。自此，英超6支球队全数闯入欧冠16强。与之相对的，则是意甲球队的惨淡。小组赛阶段，意甲冠军那不勒斯就被淘汰。附加赛首回连比赛，国米、尤文和亚特兰大三队全部在客场输球，而今天国米在主场却以1-2爆冷输给挪威球队博德闪耀，以2-5的总比分被淘汰，无缘晋级前16强。不过尤文和亚特兰大无法在主场逆转，意甲可能出现没有球队进入欧冠16强的尴尬局面。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76%， 收于49,174.49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77%， 收于6,890.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04%， 收于22,863.68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1.12%， 报5166.9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0.35%， 报66.08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 0.06%， 报71.07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美元64,270.56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上涨 1.12%， 收于4163.70点，恒生指数上涨 0.78%， 收于26796.84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1.44%， 收于58145.08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8.41元人民币。
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禁止向其出口稀土、机床、电池与晶片设备等可能涉军两用项物项，另有20家进入观察名单。消息冲击日本军工与科技股，三菱重工收跌 3%， IHI 与 NEC 跌幅更大，市场担忧供应链与订单不确定性上升，中日经贸摩擦或外溢至制造业与高端材料领域。
Meta 和 AMD 达成超千亿美元合作，未来五年采购可支撑最高六吉瓦算力的 MI450 系列芯片，用于数据中心。协议还包括认股权证。Meta 在达成里程碑后，或可持有最多约10% AMD 之股份，利好刺激 AMD 股价盘出大涨。分析认为，这类长期锁单加股权绑定将加剧 AI 算力军备竞赛，并对英伟达、博通等竞争格局构成压力。
《华尔街日报》称，派拉蒙向华纳兄弟探索提交收定收购要约，每股30亿美元，现金高于先前30美元。华纳董事会称，该报价可能优于已签署的 Netflix 方案。若华纳转向派拉蒙， Netflix 享有匹配权，并有4天提出新报价。新要约还含每季0.25美元延迟费、70亿美元监管终止费，并承担华纳需付 Netflix 的28亿美元分手费。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Peter。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今天又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每周二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同时也要给大家说一声新年好，2026年的马年春节快乐。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照例请来了我这个搭档嘉宾，来自武汉音乐电台的小雷。那么首先请小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Hello，各位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正值这个中国新年的，今天是正月初八哈。其实武汉的春节这一段时间呢，都特别的暖和。我不知道就是 Peter 在异国他乡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武汉的这种热情呢？昨天的温度呢，已经高达23度啊。今天就下了一点点小雨，稍微的凉爽了一点点。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的是一件毛衣，就这样在家里头就 OK 了。十几度的春节真的是很罕见的啊。
对，那今天呢，我和小雷呢商量一下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呢，我想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刚刚举办完的2026年的马年春节联欢晚会。那么这次呢，对于这台晚会呢，我也是看了一大部分哈，所以今天呢，就我们和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对这些我们觉得很精彩节目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们说到此呢，就现在就开始。那么首先呢，我来和大家分享那么这次春晚非常要养眼的一个节目，就叫这个立春。那么这套节目呢，好像也是这次春晚的首开首曲哈，第一首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听看，然后我们来和发表一些感受。
OK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嗯哼，OK， 那现在开始。滨海路很高哎。是我看网上有评论说，这个新海璐站在这个群体中好像有点不协调。
我觉得还是挺养眼的。
都是美女
。
大概聚集了中港台是吧？就是中国大陆、香港啊、台湾的所有这些老一辈的艺人呢、啊，很多。哇，周慧敏算是年纪最大其中。
那是很漂亮。
他叫什么？第二个我忘记了一下。
梁咏琪 ，JJ。
对。我以前也跟他有个合过影，而且我们做过节目。中间这个女生是谁？我不知道。
江妍。
江妍。
江妍，对。
哦，
是个美女。
这个薛凯琪也保养得很好，她好像也40多，
对，像少女一样。你刚才问到那个人，我突然想起来了，李敏涛。
哦，刘敏涛。秦海璐站在这里边好像有点违和吗？你觉得？因为她的角色好像都很
凶悍的感觉。我觉得其实 OK 的。
这个是张钧甯哈。这个女生是谁？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认出来。
这个女孩大概只有20多岁吧，希丽娜依。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非常适合做那种背景音乐哈，或者是用来设计一些关于复苏啊，还有希望的、啊、这种文艺的环节哈。就这么多美女，真的是非常养眼，看不过来了。
对对，真的有点看不过了。而且这首歌你听过吗？以前原唱是谁？
没有啊，没有听过，我这是第一次听。
所以是一首新歌吗？
应该是一首新歌，对。
哦，对对对，还不错啊，春晚十美好养眼啊，第一首歌开题曲，而且就把这个中港台一些包括老牌的演艺人士都请回来了。然后下面呢，我想我们来看一首这个，还有来分享一首这个，我们就来听这个李健的歌曲吧。李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是整个排名里边第二哈、啊。等稍等，哎、
okay ，
好，我们来听李健这首歌曲，我们来做一些。这是箫还是笛子？好美，
好美，好有意境。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为什么这一刻林间吹来的晚风，让我们有了同路的共鸣？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哭一声笑一声，落在时间的远行，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
这个光太美了，特别是那个追光在头顶上。
给我们此番深深的共情，我爱的鲜花和繁星，爱的细雨和树影，也会打动你的心。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你和我坐在树下数光阴，
哇，
数一数会心一笑的命运，有微风有泡沫，暗访春水与寒冰，这一刻我愿说话你愿听。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谢人间送给我们此番深深的共情，我爱的鲜花和繁星，爱的细雨和树影，也会打动你的心。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这一切顺境或逆境，一切安稳或飘零，我都祝愿你的心，祝愿你千山万水不负此生的深情。亲爱的朋友或爱人，我们一路燃的灯，是我深藏的荣幸。感谢岁月如此了解我的心，才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
那么我今天听他的时候，跟我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听的时候，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其实在过年的时候，看春晚图的是一个热热闹闹，你知道吧，就是你身边非常多非常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是，
而且还在吃饭，外面可能会有淅淅沥沥 的那种鞭炮的声音，它会打扰你，你知道吧？会给你分神。嗯、但是我今天听到，对我今天听到的时候，完全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昨天晚上我正巧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针对这首歌，他说、
嗯、
人间不只有三种感情，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嘛。
嗯、
但是李健唱出了第四种感情。他刚刚在歌曲里面也表达了，就是共情、
嗯、
对吗，就是人间的那种共鸣、
嗯、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一首让你一听就非常上头的那种快餐式的作品，它真的让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品味。其实我们都会说李健是音乐诗人嘛，对不对？
嗯哼，
其实他真的这首歌有一种治愈诗的感觉，他讲述的是在茫茫人海中啊，我们各自经历的风雨，却可以在同一个瞬间，因为一首歌，或者是说因为一段旋律，产生了深深的共情、共鸣、
嗯嗯、
这样的一种感情，这样的一种温暖，恰恰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我们每个中国人在春晚这样一个团圆之夜的最需要的一种底色。哎，我突然发现你的背景好美，好漂亮。
哦，真的吗？因为我刚才受了这个影响，因为它有那种。他那个背景让我想到阿凡达，有点像电影阿凡达里面那种很梦幻的星空加那种丛林的感觉，
很悠远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
王菲今年唱的那首歌它也是这种感觉，它也是这种表达的方式，就是好像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小小的尘埃。
对对，
它有来处也有归处。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王菲这首歌，然后我们来品味一下。 OK，
好呀好呀。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应该是王菲，时隔七年，不是吧？王菲去年也上了春晚吧？王菲去年不是唱了《世界赠予我的》吗？
啊，对啊。
OK。
这是谁起的一个 title 说他是七年之后登上春晚？
哦，这是去年还是今
年
的？
去年的。
去年的。哎呦，不好意思，我放错了。那我们放下今年，他今年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是今年王菲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先忘记了。
你我经历的这一刻。
好的，你我经历的这一刻，要不我们待会儿来再来。
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再来看。
好的，
那手头上有哪一个？
手头上有这首歌。其实你知道，我想我最喜欢的节目今年春晚，其实我手上这首歌，那我现在来，我们接下来放放这个宝岛的歌星合唱的吧。宝岛的这一群歌手也是这个我非常的熟悉了，这个我这个歌我非常熟悉，就是第二首《小茉莉》。那么我们先来听听看哈。
OK。
伍德夫辛晓琪。
黄昏的乡村，
叶嘉修。
小刚。
对。
好瘦了。
太瘦了。你知道这首歌最早最早在国内听是谁唱吗？
是哪位？
王杰石和谢丽斯。
啊，
所以你知道有多老？这首歌至少有五十年了，大约有四十年。小刚是得过抑郁症和厌食症，对不对？哦，这首歌太好听了，小茉莉，
小茉莉，
包美胜的。
哇，这个很养眼哦。
非常，而且辛晓琪也保养得很好。我先暂停一下啊，刚才那首歌其实你知道原，你有听过原唱吗？小茉莉，这首歌是台湾经典的校园民歌，包美胜的原唱，大约在1974年。这首歌非常经典，我第一次听就很好听，因为最近台湾举办了好几届民歌504的那个演唱会，去年那这首歌是包唱的。然后呢，本身这首歌的原唱包美胜，它有点童声，所以呢就听起来有点像儿歌的感觉。就类似于卓泥鳅，他是卓泥鳅的原唱的一个作者。然后这三位呢，欧阳娜娜大约是28岁吧，辛晓琪已经60多岁了，你看出来吗？
没有吧，有六十
多。对，他有60多，他好像你可以看一下，应该是有60多，所以他保养得很好。
侯佩岑应该是跟我们是同年人。
对，侯佩岑大约是80后吧，我觉得是80后。辛晓琪这次，因为辛晓琪是东北人，其实他回东北过老家去了，回老家过年去了，所以他来也参加春晚，他好像是第一次上春晚。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养眼，有点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首歌实在是非常好听。那么你觉得接下来的两位出场者有你的 surprise 吗？
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其实我看过一些官网的评价啊，就是官方的这个微博啊，称赞这他们的表演就完全是勾连起两岸同胞的共同的记忆了。
嗯，是的。不过呢，说实话啊，这首歌选的就是下面这首歌《踏浪》啊，我还是有点失望，因为这首歌好像也是一首很老的歌哈，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伊能静和苏有朋来唱，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也还有更是其他的，比方说像 Yuki 啊、徐怀钰
适合的艺人去演绎。
对对，
嗯，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吧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吧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山的少年壮如山，姑娘和那少年是永不分呀，碧水
山金盘藤蓝牙大门步步高升哟，
藤山蓝条啊风光高哟，开路新郎多，
那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饮水的资源哟，
好，刚才呢就是听完了宝岛的这群歌手的歌声，这个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吗？
嗯，对，其实我老实讲今天我是第一次完整的才看到他们的这个完整的演出啊，
是
因为当天晚上可能有很多地方可能就会打岔打断了，你知道吧？
对，
有时候可能会跟朋友之间啊聊天呢、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方说我们还要编辑短信呢，给自己的
朋友
发祝福，可能就是没有全部精力完全看电视啊。其实真的每年的春晚就像是那顿饺子一样的，你觉得可有可无，你觉得当天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确确实实也是你缺少不了的一顿这个年夜饭啊。但是其实今年春晚还是有很多人去看的啊。我觉得这一档节目真的还是很有厚重感的，岁月感非常的强。他们可能在就是演绎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完整的看啊。今天我是完整的看，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其实胡德夫的声音呢，确确实实有人称之为，说他是听得到的岁月，听得到的山河那种感觉啊。
对，
这种经历了沧桑却是饱含希望的这种特质，和我们立春呢、那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这种内核的高度非常的契合。对对对，就是可以讲述在春的传承这个篇章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他和这个青年歌手同台的画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的有感觉的。很震撼。
如果在你看过的所有的节目中，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节目呢？
那可能就是刚刚这个春晚还没有开始很长时间，我们特别特别期待。比方说第一个节目啊、我看了之后觉得就这样，很多人在一起。好，第二个节目呢，我是不是还期待有更好的节目？第三个节目的时候，我仍然在等待。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今年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就是第七个节目，就是贺花神。贺花神、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跟你之间曾经也交流过，对不对？
对对。
你今天准备了他们的视频没有？我看一遍。
我看一看哈，我看一看，应该是有。我来看一看这个节目呢，是因为那个毕竟是把这个中国的文化，然后以这种什么形式啊，叫以这种文学的形式、舞蹈的形式、综合形式表现出来。好，我来看一看，应该是
高科技也加入到其中。
对，实在是太美了，太美了。然后我都不知道是
我觉得那个花瓣好像是真的一样，因为坐在现场的观众他手上可以
是
仿佛是可以看得到的。后来我
不知道，其实
他用的其实是 4K 的这种科技。
哦，其实并不
是
真
的花
瓣。了解。好的，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然后再来聊一聊这个节目。
OK。
好，等一下，现在来写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白玉月令紫佩，这是有12块，
嗯，
白玉12块。
它是指这个玉佩摔到人间了吗？
它是讲的这个花开花的日历吧，它是一个日历。
嗯。
疏影横斜水清。
敬礼。梅花什么？
北宋梅花花神林甫。
白色听春雨，
所以这个背景我觉得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真假虚实是得的，猫也是假的
哦，但这个
小孩是真的，
对，这朵花应该是真的，整个背景都是假的，这个
你看这个花
看到画面是假的，
对，
是 4K
好神奇，
是 AI 哦
AI 技术，
这是秦岚，我很喜欢秦岚，
它好像是
一个
AIGC 的一种空间的拓展技术。
其实他们这些演员都有站在那里，只不过是然后所有的背景都是 AI 做的虚幻的，
对，
所以这朵花也是假的，但是这个演员站在那舞台中间是真的，
好美，
唐诗意，
你看多么硬核啊，这种科技，
嗯，完全让人目不转睛，
中国老祖宗的极致浪漫了，
是，你看这个舞台突然变成了这种
浮冰，
对啊，可是你看这个舞台，你这是对完全让人叹为观止，这种舞台，可是它可能它有嗯，
对，从思路上带回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
包括这个石榴花好像是，
对，
哦，这个我很喜欢，哦
买
这个太美了，太美了，哇，这个
出淤泥，
哇，你看所有的现场观众都在四处看这个四 D 的效果，
行李，
哇，所有的观众，所以这次春晚的高科技太让人叹为观止，
这应该是叫单心脱向谁，
跨里向阳之
主葵花神徐卫民，
徐卫明朝，
何须浅碧深红色，
哇，桂花，
自是花中第一流，
啊，你看他们好像真的看到了一样，
是其实是
应该是真的看得到，但是它不是真花，
东篱下
陶渊明
悠然
见南山。
哇，这是最美的。
王昭君。
对。他一晚上涨了65万的粉，就是因为这个回眸，太美了。
哦，真的有花瓣掉在他头上。
这是怎么做得到的？
醉为海流开，
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哇，真的有一片水
仙花。
哇，给人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像十二个神仙。对，
十二个花神。
嗯，哇，背景太漂亮了。太棒了，这个节目
小屏，对，我们看小屏都非常的震撼，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就是我要是坐在现场该有多么的激动。
对，为了如果能够去看这个现场，我愿意买票，我愿意买票。
哎呀，太震撼了，太震撼了，
可能票也买不着了，当然。
对对对，这个是文化自信的最浪漫的一种表达啊。
我觉得这个节目算是这个整场春晚的 number one， 你觉得呢？
我
觉得是整场 number one， 我觉得是。太震撼了。
对对对，你看这个古人观察自然的这种智慧啊，在今天我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表达，它仍然可以触动我们的心弦。其实这就是东方哲学，对不对？我觉得这一档节目最动人的内核应该就在于此吧。哦，我看到了吉亮，你下一首要放的是周深的吉亮，对不对？
对，不过在放周在评论周深这首之前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吗？好、
okay.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照样请到的是我们武汉音乐台电台的嘉宾小雷。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节目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刚刚举办完的央视的春晚，2026年的春晚。那么有一些精彩的节目呢，还是非常的让人震撼和养眼。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首周深的歌曲好吗？这首算是排得上你喜欢的前十位吗？
当然当然。
因为周深现在这么火。
这个小马的名字叫做吉亮，它是出自于这个《山海经》里面的这种表述。吉亮，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叫太阳，
哇，背景太漂亮了，
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吉亮。
吉亮，
西河之山君临的王叔家后因为大若水人便放吉亮叮叮当当叽叽叮叮当当
昨天之上飘来一朵雪花。
哎，好像这些都是
汉服小朋友，汉族的小朋友，这
是五十六个民族，他们在
五十六个民族的小朋友，
对，
穿着各式的民族服饰、
民族服装，对。
重入手指火中，编织了他的发。
小朋友们在走 T 台。
我的小马一天一天长大，穿过凛冬和最沸腾的夏，先来西边是走东边的。
他们都抱着小马。
有吗？
有的抱着。我们的汉族小朋友就抱着小马。
那个、手里还提了一只鱼。
这是个小马，刚拎过去。
我敬爱的小马，漫漫长夜里呀，抖一抖脊梁。
刚才那个这首歌呢，是好像集结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小朋友，是吗？
对对对，啊，他们在走 T 台，嗯、这是周深的一首《吉亮》。
哦，这首歌以前也是周深演唱的，我没有听过，是吗？嗯、
没有没有，这个应该也是春晚才第一次，而且你知道他的声音好魔性啊，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脑海当中一直在，就是我做事或者是我想什么事的时候，突然。他的旋律就出来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就这首歌吗？
突然之间给我洗脑了一样的。
啊、对呀、
啊。不管我听过一遍，然后他那个就一下子就非常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了。吉亮这个小马的名字，但是其实你还可以这样去解读它啊，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脊梁，脊梁、嗯、啊，它
是。
对，它是同音字嘛。然后
是的、
其实他的歌词就是让我想起了这个小时候我看这个哪吒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啊，对，你知道他人和自然之间融合到了一种什么样子的程度吗？就是你有什么事情突然之间你想直接对着山对着太阳去呼喊，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想到了这个《山海经》当中的那种感人的魅力啊，那是一种原始的魅力、嗯、原始的力量，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面对山川日月应该也是直接的去呼喊、嗯、去对话，去寄托自己的相思啊，或是寄托自己的一些情感哈。嗯、这是一种原生态，它有原生态的交流感。嗯、
对，
那就是极亮这首歌，我觉得它给人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人对神的那种祈求，而是生命对于自然的一种对话。真的是增添了一份神性的感觉哈。
好的好的，
对，
谢谢你的解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就是也有一些争议的这个我们的天后王菲的歌曲啊。因为我也是在之前呢也没有得到一些消息，也不知道王菲会再次出现在央视的春晚，结果还挺让人期待的。好，我们来听听这首王菲的这首歌叫什么？你我经历的事，
经历的时刻。
哦、OK， 你我经历的时刻。好。OK 吗？你可以开听到吗？
Okay， 我可以听得到。
存心感马印，
我想要个诺言，能让心永远不怕太孤单，吻过所有的未来，终于才明白，就是现在。繁星在东山西落，晚风在下雨的湖泊，被几许变换着柔波，要穿
哇，这个太美了，这个银河的感觉。
对，跟你的背景特别的相衬。你怎么看？
哦，对这首歌呢？很多人我看到网上有人评论说王菲的唱功退步了，或者说这首歌没有那么好听。我觉得这首歌要平心来讲，其实是好像没有去年那首歌，就世界赠予我那首歌那么抓耳了，是吗？
但是世界赠予我，其实你在听第一遍的时候也、也有很多人在说啊，它不太适合这个春晚、热闹的大舞台、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被其他的声音所左右，你自己喜欢它就 OK 了、不喜欢它你听，对不对？
对
啊，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反差，它给人的感觉就跟李健的那首歌其实有点类似哈，都在、李健在讲人生人间、啊，天后呢，他在讲的是宇宙，可能更高维一点啊。
对，
其实他是我觉得他们这两首歌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就是你需要去静心的去聆听，都好像是一种抒情诗一样的。他
是的，
好像跟我们的这个年夜饭，它有一种温柔的反差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把它放在这个锣鼓喧天的除夕夜，它本身就是一种反叛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符合王菲的这种性格的、她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她好像有一种反叛的气质一样的，这是我个人理解啊，不代表你的理解。
对，而且她就是仙女嘛，她就是像仙女，仙女要老的时候嘛。
对。
然后呢，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苛求对王菲的表现哈，说怎么她也老了呀。然后歌声也不如从前了，因为其实王菲能够出场，大家看到的也就是一种怀念嘛，一种这种
符号，对不对？
对，本来就是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她无论唱什么歌曲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是不是？就像这首歌的原来两位作者说，能够这个王菲菲姐能够唱他们的歌曲，他们已经感到很荣幸了，而且好像这首歌的一点都没有改，词曲王菲都是说非常支持，然后一词一个字都不改。
对对对对对，其实很多人去评价她的眉毛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可能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花边吧，就是
对
上纲上线，对不对？其实当年那王菲她还不是王菲啊，是谁啊、郑秀文曾经有一年一个代客眉，对不对？
对对对，
后来突然之间大街小巷全部都开始流行起来，王菲也带领过一个风潮，也是把眉毛画成眉毛还是眼线这个地方画成了三个颜色，对不对？那种三元，
对，
后来他也流行起来，还有什么晒伤妆啊什么的，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画了一条红线，结果后来也流行起来了，其实这个都没所谓的。对，可能你当时看不习惯，可能之后他又变成了一个流行，也说不定。
没错，特别是他那个耳环不已经成为流行了吗？那个水滴的耳环。
水滴耳环，
对啊，对，其实我觉得观众们对，其实他这个眉毛化妆也好，就是大家有点苛求，你知道吗？就觉得，其实都无关紧要了，不是主要问题了，
对对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哦，他能够出场，然后大家就已经很感激了。你知道要看到王菲演出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了，对吧？他现在也出来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 surprise。OK，
对对对。
然后这次春晚好像还有几个西洋歌曲，有一个英文歌曲，包括莱昂内尔里奇。唱的 We Are the World，
很遗憾，我当天晚上没有看到，但是我从朋友圈里头看到了直播。
对，对，然后还有
最大的惊喜。
对，
啊、
还有几个那个欧洲和美国的歌手 John Legend 和那个 Westlife 七十男孩也出来了，我觉得。
我们现在有时间去看他吗？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首挚爱组曲，用世界语言，给的一个 surprise，
来表达人间爱的。
Okay？对，这个是完全也没有预料到，西城男孩在这个年纪还会重组到央视的春晚来献唱，还非常的让我 surprise。
OK，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drawing me in and you kicking me out?Got my head spinning, no,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my beautiful mind? How are you a magical mystery, right? And I'm so dizzy, who know what it be, but I'll be all right. My head's underwater.You're
affection. Give your all to me. Oh,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你听说过这个歌手吗？这个女歌手，法国的。
兰妮莎吗？兰妮莎。
哦。
美女与野兽。
对，这歌也很多年了。
动画片。
20年前。
我们当年看过的。
对。
导演是不是跟我们是同龄人？
是，可能对，你看的全是老歌。
对，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看过的。
对。这个舞台也很美，非常的大气，也很现代，是不是？
复刻了当年这个
那个美女
里面的
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听《最好是西城男孩》，以前他们有五个人，现在只有三个人了。
哇，
是不是？
西城到武汉来开过演唱会。
哦，是五个人还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四个人，
他们最初是五个人。这个来自，对，来自北爱尔兰的这个帅哥团体，
变成了西城男人，哎，
对，西城大叔
，Boys to Men。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同龄人。
对呀、啊，
就他兼顾了老中青，你知道吗？
对，所以真的
中西都兼顾了。
所以像这样一个偶像团体，别说在英国自己了，他们可能在英国也很少出来了。然后呢，既然在中国一火火了20几年，还上央视的
春
晚，
今年的春晚真的是用心了，你觉得吗？
对。所以很多人说不好看，其实我觉得他们太过于苛求了，
要好好的去看他。
对，
天，他兼顾了这个人的浪漫，极致的匠心的表现，还有老中青都兼顾了，甚至是中西也兼顾了。其实央视的审美真的还是在线的。
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现场演唱，如果是现场演唱能唱出这个样子，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呀、
啊、也有可能这个是对口型，
但是那我也觉得还是很震撼，即使是这样。
是，因为王菲那个肯定应该是现场唱的，
I love
promise you my love.
冯展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播这首歌，你记不记得？
对对，那个时候他们好像刚出道也不久，二十几岁。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2000年左右，
对，
过去了20多年。我们还录过一个小 logo， 你记不记得？
对对，我记得，而且这首歌也算是好听了。
真好听。
也算是大气啊，
真好听，真好听。
就是，
那你还可以说出他们的其他什么歌？我觉得
好像
代表作就是《
有他们有一首翻唱的歌，我很喜欢，就是那个《Season in the Sun》，Season in the Sun》阳光下的季节。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有点苏格兰的风笛的，
对、那个、对对对，风笛
的
那个开始，那首歌特别，当然那首也是翻唱老歌。对，西城男孩真的是 miracle， 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组合 Backstreet Boy 现在也挺火的，又出来巡演啊，表演的、
啊，对
Backstreet Boys， 所以也现在很多人也怀旧了，因为这些中年人其实是有钱有时间，我们很多时候买演唱会都是买的一份情怀，其实至于那个歌手唱的好不好都无所谓了。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组合。
对对对对，
很多中国的观众也特别喜欢他们啊，比方说，对啊，我经常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就比方说一个大叔然后在自己车上就在播这个西城男孩或者是后街男孩的歌，一下子
真的吗？
对，一下子他的儿子就蹦出来说，哎，老爸你在听什么歌？老爸说，我当年也是追星的人。
西城男孩真的太可爱了哈、啊！虽然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呢，还是保养得很好。嗯，
对呀、啊、对呀、啊，唱功也非常的好。对
对，没话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春晚还是挺棒的，挺不错的。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抱怨，或者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嗯、
对、
嗯，
而且好多我也非常感谢 Peter， 让我看到了好多我在当除夕当天没有看到的，嗯，
是因为很少有人就在6个小时全部就看完嘛，都
对对对
都觉得或者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有很多歌我也是第一次听，但是我觉得非常震撼，
嗯、
而且它让我入迷、你知道吧？真的
是
太好了，太好了。
嗯，
当然你也是今天精心挑选的最好看的一些节目、
对，这都是我觉得我还觉得不错的，印象比较深。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节目也还不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那个机器人跳舞也还不错了。
对啊对啊对啊，
机器人跳舞其实也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歌唱，还有一些歌唱节目也不错。
对，我觉得春晚的歌舞类特别是跳舞类的节目是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的，每一年我都特别的期待、就是央视又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惊喜的舞蹈。
对，是哪怕那个南雷尔里奇唱的那首 We Are The World， 我觉得也还、
改了一些歌词，但是我也没有看到现场啊，现场当时我已经出去了。
那今天呢，对，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给大家放这首歌了，但是呢也非常感谢小雷来到我们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一些观看这个央视春晚的一些精彩节目的感受啊，让我又回味了当时看节目的那种激动的心情。
嗯，中国呢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十五之前都是年哈。今天
没错，
也还是对，通过西雅图电台向我们所有的海内外的朋友们都说一下，都说一声新年快乐，谢谢 Peter。
对，
Peter 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也祝福大家所有中国朋友华人朋友在海内外，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是有着流通华人血统，都祝大家这个2026年马上成功，马上发财。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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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很高兴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音乐节目。音乐不仅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增强我们的审美能力，还能够对缓解人们的一些不良情绪，让人感觉到比较的放松，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给我们生活带来无限的喜乐和幸福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压力越来越大，过多的压力造成了对身体不健康，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和脚步，一起来欣赏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与感动吧。首先呢，和大家分享我今年2月14日情人节发行的新英文歌曲 Old Fashioned Valentine。 这首歌由我本人作词作曲，制作和混音的编辑也是我本人独自完成。这首歌受到了祖父母那一代人的爱情的启发，在60年代社交媒体尚未存在的时的那种爱情故事，希望这首歌能给您带来快乐。虽然情人节已过， But I just want to say Happy belated Valentine's Day， 也祝大家每一天都过情人节一样的快乐，把这首歌送给你爱的人吧。
The miles, travel around.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Nozomi Lim 的新曲 Old Fashioned Valentine。 下面给大家分享台湾作词作曲家周信哲2016年发行的《爱教会我们的事》专辑中的歌。这首歌叫《你好不好》，是周信哲、吴义伟作词，周信哲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个歌呢，也是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你好不好还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电台华语十大金曲奖和 Music Radio 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二十大金曲奖。当观众朋友们收听这首歌时，留意一下钢琴和弦乐编曲，这种伴奏使这首歌听起来更加亲密动人。吉他的加入让这首歌充满怀旧感，随着编曲逐渐丰富，演唱也变得更加有力。这首歌的前半部分，当音乐较为柔和时，感觉它是在与自己对话，而在后半部分音乐逐渐强烈，它开始向那位他写这首歌的人转达情感。
拥抱，再多一次。
许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
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周信哲的《你好不好》。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中国的作词作曲家马健涛的最新歌曲《搀扶》，表达了在年老时相互搀扶、相互扶持的情感，强调了爱情的长久和珍惜。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阿瑞，本期的嘉宾有阿泽、Rain、小诗和大智老，都是老朋友啦，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好久不见耶。
好久不见，好，我们。本期专门邀请的小诗，小诗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物啊，跟我们聊好几期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小诗的
素材来了，
小诗的爱尔兰生活日记，也不是说生活日记吧，这是小诗的爱尔兰生活经历吧，
爱尔兰往事，
留着
是的，爱尔兰往事。
非常感谢阿瑞今天的邀请啊，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虽然它可能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零碎，
没有关系，就是要的这一种零碎的美感。
好的，没有问题。
那就由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吧。我想问小诗，就是当你初登爱尔兰这片土地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是当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者心情呢？
哎呀，那这个可得好好谈一谈了。
嗯，
我其实是去年的夏季的时候算是第一次前往爱尔兰。其实说起前往爱尔兰，第一次出爱尔兰哈，其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出国，就是这次是我是借读这个硕士的机会才是，就在此之前哈，我连护照都没有，所以是借此这次机会算是第一次这个去出国，还是跑得非常的远，因为爱尔兰是在这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端，
直接横跨了大半个地球。
是的，是的，
第一次出国就到欧洲。
是的，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坐了24个小时的飞机哦，中间还转了一次机，就是晕头转向的踏上了一个异国的土地，这个就是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发现哈。我头好晕啊，24小时的飞机。
哇塞，就直接坐一整天吗？是先飞哪里啊？
是的，我们我当时订的是土耳其航空，也就是说我当时是一下从这个上海飞到那个伊斯坦布尔，然后呢又在伊斯坦布尔那个巨大的超大的这个机场里边等了2-3个小时，然后才坐上了这个从伊斯坦布尔飞往这个都柏林，也就是爱尔兰首都的这个航班。就是 其实说实话哈，就是我走之前的话，我会想很多的这个场景啊，就比如说第一次出国呀，等等等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在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后，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能让你这个去思考这个有什么感受的问题，也就是不断的去赶飞机，不断去候机，不断的出海关这种。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下了飞机之后到了爱尔兰，你当时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的话我觉得这点倒还蛮有意思的，这点我还记得，就是不是说爱尔兰嘛，一直在英国的旁边嘛，就是经常能听到，你包括我之前有刷一些这个社交平台嘛，经常有些就是那边的留子会说啊，那边天气真的好糟糕呀，那边天气这个阴雨天，这个非常的这个阴沉沉的，非常的这个低沉。其实我当时是做好了一个这样的准备，就我做好了就是一下飞机迎接一个非常的阴天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啊，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我非常的幸运，就是我得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第一周我所有的人，就所有我认识的这个当地的人，对我们的 small talk 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哇，那个浩辰，这个小石你过来了，你非常的幸运啊，因为这个是爱尔兰整一年中最好的天气。我当时在想啊，这个爱尔兰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不坏呀，这天气。后来证明是我天真了。
其实还是经常的阴雨天，就是多雨的
是吧？是的，是的。
啊。那还阿泽呢？阿泽有没有什么想问小师的问题？有没有比较感兴
趣的？去爱尔兰倒多久时差？
爱尔兰的话，因为它是有一个冬季时，还有一个夏季时的一个工作时间嘛。如果说对他们好像我具体的日子记不住了哈，但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春分呀、秋分这一段的时间后，他会改一个这个冬季时、夏季时。我记得冬季时好像，冬季时好像更近一点吧，就是一个是七个小时，一个是八个小时，这个就是还是很远的。你想，就是因为我有认识同学，他们在什么澳大利亚之类的，他们就很方便，因为他相当跟国内的这个就差了三四个小时，
就整的。
但我这个对，但是我这边的话就是要差七八个小时，这个真的很头疼。
正好倒一倒，
是的，
看一看。
是这样的。
你觉得冬天跟夏天的爱尔兰你更喜欢哪一个？
那肯定没得说呀，那肯定是夏天啊。
夏天是吗？
是的，就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有很多的绿地嘛，也有很多的公园，其实好多就是教堂前面圈了块地，然后他们就说这是一个 park 或者是一个 green， 是个绿地。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整片草地上躺的全都是人，就是天它可能温度还很低，就温度可能就20度左右，就老是很冷啊，那个天就20度左右，但是有太阳，他们所有人都会躺在那个草地上去。刚开始我不理解，现在我非常能理解，
很舒服，
很悠闲，
田园绿地的那种感觉。
对的，它最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它还是缺少日晒嘛，就是其实都柏林它纬度其实已经很高了，你像那个就是它可能有点反常识，但是你知道都柏林比我们国家的哪个城市还要高吗？就是这个纬度还要往北吗？
黑龙江，
漠河，
比漠河还要北一点。
是的，你可以想象到、
真的假的？
是的，我也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我拿地图查一查，好像还真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一到冬天，你们可以想象到嘛，就你早上起来了，天是黑的，你到学校了，天还是黑的，哦，快吃午饭了，然后哎呀，天终于亮了，然后等你放学的时候，天又黑了，就每天就是这个状态。
天哪，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和中国就是完全就不大一样的。
是，
对，我觉得、
那漠河能看到极光啊？你们那能看到极光吗？
也可以看到，
也能看到啊。
我们之前看到了有一次晚上，但那一次好像也是比较罕见的，就是我可以看到整片蓝的全部都是粉红色，哇，那个真的全部都是粉红色，就是 因为我还是得说那边的空气质量真的很好，就是它没有，它晚上的能见度很高，就是哪怕你在城市里它晚能见度还是很高的。然后那天晚上就看到了整片整片的粉红色的天空，确实非常的震撼。
那是
天哪，已经想去了。
别来。
为什么？
这个经典的话题就是问哪个地方的刘子说要不要去，那个地方刘子都会让你别来，
都会让你别来。
但是旅游还是不错的，旅游还是不错的，欢迎大家来找我玩，我有机会的。
哦，那愿意有什么问题想问小石的？
不是在爱尔兰还发展了一项很有趣的运动吗？
是的。是皮划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学校里面有会有很多的那个 club 嘛，就是各种的体育社团。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不叫社团，它更偏向那种俱乐部的那种形式。反正是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你进到大学里边后，它也会有这个百团大战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特别是内地经常会有这个讲这个大学里边不是招新嘛，那百团大战都出来摆摊呢。我发现至少是在那边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就是你会收到一封邮件啊，这个是这个通发的邮件，就所有人都会收到，会说这个某一天我们会有这个 societies 还有这 clubs， 我们会就是开这个招新的活动。就是个 societies 我就觉得它就像是一个社团，它就是一个社团。你比如什么心理社团，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志愿者什么社团、摄影社团。但是另一个它会有一个 club 就属于这个，它有个叫那个 sports center， 就是体育中心这个机构下属的各种关于运动的社团。就是其中就有一个社团就叫这个 kayaking and canoe， 就是直译过来的话应该叫皮划艇与独木舟的这么一个社团。这个就是最新开发的一项运动，就是皮划艇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我，特别是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是唯一一个，不能是唯一一个亚洲人吧，因为还有个印度老哥。但是我除了那个印度老哥以外，我就是唯一一个亚裔，或者说唯一一个东亚裔。然后那边人就会问我说：“哎，你们这个在中国，哎，中国没有这个皮划艇运动吗？”其实我想了想，好像就是皮划艇啊，特别是河流艇啊的那种偏极限运动，好像在至少在我的家乡里，它其实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常见。我想了想，
比较少。
是的，因为可以想
象到吗？那边河不像他们那边那种河的那种流速感觉。
哎，对对，你说的很重要，对对，你说的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自然因素，这个就跟什么有人说国足踢不好是因为这个社会因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的话，它真的是依据自然的这么一个条件设置，因为你像我老家是河南的嘛，你可以想象到这河南一往平川的，你说你能划什么呢？你就是大河上面蹬蹬那个脚踏船吧，也就这样了，没有什么运动可划。但是他那边的话，他就会有很多那种丛林啊，这种野生的河流，他们那边叫这个 white water， 就是野水、野生的河流，这个就很有，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到，你可以划着这个船去越野一样的。但是国内可能这方面的文化可能还不够好吧。
我说到的普及就是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
是的是的，那边确实挺荒野求生的嘛，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有场比赛嘛，是这个是划水的比赛，就是一条河大家从上往下划，
就是
划着划着划
的那个。
是的是的，但我还好啦，我就翻了两次船罢了啊。有些人更倒霉，我看到一个老哥啊，他就是划着划着就是翻船了，但最倒霉是什么，他船丢了，你知道吧？那船丢了，他那个
没有船了。
就是我划着划着，突然看到旁边有个老哥，这个很迷茫的站在岸边，手里拿了一杆桨。他问我，你看到了我的 boat 了吗？其实我会帮你看一看的。这个就挺倒霉，因为那边都是就是慌的不得了那种情况。
但
他
水很深吗？他连船都能直接找不着。
哎，其实我觉得他就比如说我上次参加那个比赛，那个河叫利菲河， 然后那个比赛就叫国际力飞和速降那个比赛。这个比赛它相当是什么样，就是水其实我觉得不深，但是呢就大部分的水其实你掉下去的话你是够不到底的。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那个水掉下去够不到底，就是我觉得它最困难的点就是在于它有很多那个他们叫 jungle， 就是有很多那个丛林，就是我也不知道叫丛林，就是一片水，就是因为它太自然了，它太野了，就你可以想象到有很多的那种树枝，它会长着长着长到河道上，我不知道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甚至还会有那种枯木，它会倒在河道上，就是直接倒在那里，就是在水面上，但是它倒在那边了，那经常会有这种障碍物，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那边滑艇请戴好头盔的原因。
我去，头会刮到。
是的，你要一定要戴头盔。
那我很好奇，那个没船的老哥，你们滑到半途他船没了，他怎么办呢？他走回去吗？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不是说很慌吗？
是的，
海川也铁人三项，先游一段泳，然后再靠岸，再跑回去。
是的，
那真的蛮有意思的。
嗯，是的，非常神奇的体验，而且几乎免费的哦，几乎没有花什么钱。
哇，那你加入他们这个 club， 除了去速降这一次，平常还有什么别的活动不？
哦，那这个活动还挺多的，就是虽然说起来有点搞笑哈，但是我们每周有两天的这个叫怎么说呢？翻译过来叫这个游泳池之夜，没
游泳池，
你没听错，是皮划艇社团的游泳池之夜，就非常搞笑，就是我们游泳池其实很小的，我们那个圣三一学校那个泳池很小的，就二十五米长。但是呢我们有四十多个人，我们要带着这个坐上这个滑艇滑到游泳池里边，然后我们就是训练，就是但是很重要，
原来这么正规啊，还以为不正规的呢。
那可不敢不正规，就那个东西但是它能保命啊，你别说真的有用，因为就是它练什么呢，就它相当于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那种皮划艇它相当于是一个很小的单人艇，就是我们叫这个 river boat， 就是这个河流艇。河流艇的话它很小，然后你上面你坐到里边后，它并不是就像我们这个想象中的独木舟，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嘛，但其实它不是。我们会有一个叫这个叫水裙的东西，那个水裙东西会把你绷在上面。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就是你就好比就是你被密封到这个船上，然后你的上半身露了出来，不知道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对，就是你被固定住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固定住呢？就是因为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在那种河流，就我刚刚说那种河流，那种河段非常激烈，然后这个水花四溅，你搞不好你会人整个沉到河里，然后再沉到河里再上来。如果说你上面没有这个防水布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到那就 you jump I jump 了，对吧？这个所以很惨，所以说我们就会有这个水群。但是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万一你被倒扣了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是啊，怎么办呢？
对呀，就是你想想你被绑在这个床上了，然后你又翻了，那你岂不是要被下面就上了
腰马合一。
哎，我跟你讲 Rain 说的非常对，就是腰马合一，练的就是腰马合一。这个我们每周就在游泳馆练腰马合一，如何让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或者让队友辅助的情况下，让你凭自己的力量这个把这个船又挣回来，在倒扣的情况下，
一个个腰练的都很好。
是的，是的。不过其实它主要是用到的是腹部还有这个大腿的力量，就是你的腿的话，就是你的大腿相当是顶在你的这个船舱里边的。就是它有一个，其实我做不到哈，这个我真做不到。就是我们有比较高级的成员哈，他是能靠单纯靠自身的力量，把它从倒扣的情况下再把自己挣回来。哇，这个真的是做不到。
太厉害
了。
嗯，大智老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小事的？
怎么还点名呢？好好好，那个，因为你是第一次去国外吗？
对呀、
啊，是
的，
对呀、啊，
那就第一次就问，老早想问这种问题，就第一次一个人去到一个全是外国人的地方，你会不会脸盲啊？ 就见到全长得差不多的外国人，跟自己不是一个人种的。
我觉得大神老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其实脸盲的话，对，是的，是这样。特别是我在前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进去的话，特别是进到我们班里的人的话，我真的这个认人是个大问题。因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们脸，我脸盲，特别是那边的，就是男生的话，他可能还是有一些特征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打扮的话可能风格不一样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的话，特别是本地的女生的话，她们打扮的这个，这可能她们也有她们的潮流吧，就是我真的很难认这个人。所以说我想到一个特别阴险的方法，就是我们不是加了那个 WhatsApp 嘛，就他那边肯定是不用微信的啊，他们当地就用像什么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之类的。
嗯
嗯。就我加 WhatsApp 的时候，我会备注他的英文名字，就会问他英文叫什么。然后我会在偷偷的在旁边用中文备注爱尔兰本地高的戴眼镜的金发女生。
好好好，
我还有这种方法备注。
什么渣男备注法？
或者备注什么啊，南苏丹这个胖的穿花布衫的那个前排男生，我就会用这个方法进行备注。但你别说啊，百试不爽，好吧。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很好，就是得靠得靠这种记忆法。
反正他们也不懂中文嘛，
是是的。
每次交完钱，你还得先打开手机看一下他，你给他备注备注什么，然后你才知道他是谁。
哎，我跟你讲，前一个月我真是这么干的。
好好好。
我觉得其实，其实还不太一样啊。你像我第一次去那边的环境的话，其实对我而言，其实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你像有一些这个比较常规的名字，什么 X， 什么 Paul， 什么这种好记。但是他有一些就是，我怀疑他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移民的那种感觉的名字啊。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想象到就叫什么。什么坦音啊，什么什么，就是很长的段发音的那种名字。哎，我跟你讲，最难记的名字是印度同学的名字，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问他名字，他回了我一句很长很长的一段的说法，我怀疑他在说英语，后来想不对，他在说自己的名字，然后我问了两遍，后来他说啊，算了，你叫我这个名字吧，他就放弃了。
哦。那印度人他们会叫什么呢？
哎，这就问到了，因为我现在也没记住他叫什么。
就是因为太难记了。
就是他们会简化自己的名字哈，就是我班级同学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同学，他的原名好像是什么苏 V 什么什么哥什么拉什么的，很长的一个名字，据说这还是他。有点那个感觉。后来他发现就是所有人都记不住他的名字，他说 fine， tell me Svegia， 这就记住他的名字了。但是其实很搞笑，因为他就是 Svegia， 你想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我一直生活在内地的话，接触不到这样的名字，其实我还是用的中文的谐音去记的这个名字，
很难发音。
什么甜 gay 是吧？ Svegia。
是有那种感觉的。
印度人他有种姓的吗？
哦，你这个就好比你问的河南人，哎，你那还缺不缺井盖啊？ 这个问题。
那你在那边遇到的印度人，他
更
加
知道
什么种性的人？
哎呦，这个可能这个话题就有点 racist，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有些朋友，就我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印度的朋友，他其实就是我有就是隐含的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听说你们有这个一项这个文化的一个背景哈，这个你这个啥情况呢？但实际上他其实是没有正面的回答，我就有看得出来，就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介意这个问题的，这个我觉得可能。
但是是不是能出来的就是高种姓，一般都是。
这个很难说哈，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哈，但是我接触到了，你看我有两个非常好的一个印度的同学，一个印度的朋友，他们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家境是非常殷实的，因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 S 开头的那个女生，她已经是在我爱尔兰在杜布林读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了，她在伦敦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啊，我觉得哪个国家的家庭能让自己的孩子在伦敦和杜普林读两个硕士学位，这可能家庭背景都不会太差吧，我这样觉得。
王子，印度小王子，
是女生。
啊，
小公举，
小公举。
是的，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家庭都不错吧，但是我这个确实认识的这个朋友还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印度的朋友。对，只能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了。
那外国那种除了男女以外的性别的人多吗？
啊，你是想说那种非二元性别的是吧？
对。
这个其实我在我的社交圈里边其实还没有很接触到，就我的，不过我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哈，就我觉得其实。就我们在我出国之前哈、啊，我老是觉得外国哈、啊，我们讲的外国好像都是像是一个整体一样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我觉得自从我出了国后，觉得就是一个外国太大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这一点，就是你讲到外国，那他们就可能会啊，外国是你是哪里来？你是北美的人吗？你是欧洲的人吗？啊，你说我是欧洲的啊，那你是北欧的吗？哎，你是西欧的吗？你是中欧的吗？你是东欧的吗？你是南欧的吗？哎，然后你又问具体的这个，比如说我是西欧国家，哎，那你是英国的吗？哎，你是这个爱尔兰的吗？哎，你是法国的吗？哎，你再问一点细一点，你问的法国啊，你是法北的吗？你是法南的吗？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同地区的差异其实真的很大很大。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就说到这个性别的话题，这个议题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 social issue，
不能假定别人性别是吧？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属于这话题，就是，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爱尔兰它有它自己的特点所在，就是爱尔兰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国家，就是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接触过这个爱尔兰的历史啊？你们。
你简述一下，
就是爱尔兰就是有一个叫北爱尔兰的，有一个叫爱尔兰、
哦，
这个你们应该是能听。
北爱尔兰是英国的吧？
哎，对，那这个点非常关键了。那就为什么一个爱尔兰要有一个爱尔兰共和国和一个北爱尔兰呢？
是的，为什么呢？
这个话我知道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宗教的问题。它主要是在于这个天主教徒和这个新教徒，特别是来自英国这边移民为主体的这个北爱尔兰居民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一种分裂吧，一个冲突来导致了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事实上的这个隔离。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对于爱尔兰这个国家，宗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基督教。而在我这个很粗浅的观念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天主教的话，它的虔诚度可能会更高一点。而爱尔兰的人口中，它有绝大多数的是绝绝大多数的人口，它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基本上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年轻的一代，我们老说的 young generation， 他们这些人他也是基本上都会有信教，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就是我只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宗教还是在他们生活中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就感觉到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冲突？就一边是非二元性别了，又叫这个多元化，一边又是虔诚的宗教，这个这是不是感觉有点不搭嘎呢？ 但是我得说它其实事实上它是同时存在于这一个国家，就是我忘了是几月哈，它好像是四月还是五月，就有一个叫这个我记得好像叫一个叫什么骄傲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有诶，骄傲月。
你有没有听过关于骄傲这个词 ,proud 这个词
啊，这个词
会出现的、
啊、
对。就是我们讲的 proud 的时候总是跟彩虹旗一起出现在新闻里面，对不对？它其实它这个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他们有个骄傲月的话，在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是这个整个都柏林市中心，然后我们那条街上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政府机构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机关单位，就非常非常机关单位这个词，啊，就反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了。这个在那个月的时候，他们都会挂上彩虹旗，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有一天北京大学还有这个长安街上，大家这个骄傲的打出了彩虹旗，然后晚上还有这个彩虹这个灯光的照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边非常保守，一边的话它有会支持或者是包容性也会很强。
哦，还是
这种认可度是美国带的吗？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
你自己的判断，你觉得？
我会觉得在我认识的美国同学中和我认识的欧洲同学中，我会觉得可能性别这个议题的话，它是一个在两者方面都会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会觉得欧洲特别是爱尔兰在这方面的话题中它可能会相对淡化一点。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在填很多就是那种很重要的身份表格的时候，它只有 male 和 female。
啊，他没有很官方的直面很书面的说这个事情。
是的，
他
是属于一个比较取巧的，他属于一个非常取巧的一个状态吧。你比如说我们学校厕所非常性别多元啊，我跟你说非常尊重各种性别。他怎么尊重各种性别呢？他全给整成单间了，这不就尊重性别了？
哦，
你管是谁你都进去完事了，单间儿。对呀，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取巧，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厕所上画了一个标签。这个什么这个传统的男性或者传统的女性或者非二元性别或者残疾人你都能进，反正是单间门，进就完事了。
原来如此。那你在爱尔兰有没有什么遇到印象让你非常深刻的事情，或者让你觉得很
印象深刻的问题啊？这话题好快呀，啊，有没有什么
就比如说就是有点让你就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然后你突然看接受或者看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很震撼，或者有点改变你的想法，或者说就是你觉得或者完全理解不了这种想法，有没有就遇到这种事情？
对，有一点那种 culture shock 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
这个的话其实我可能会说一下就是比较反常识一点的感觉，就我觉得就大家老本行嘛，不都是新传这个本行嘛，我们接触到的媒体是很多的，内容也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但是我觉得事实上这个社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文化差异也有可能是就像我说的，就是爱尔兰它可能它自身的文化和中国非常的相似，就导致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国家它其实并没有让我出现一个在那里生活会让我出现一个巨大的不适啊，当然他的饭还是很难吃的，好，这个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还好，就是我因为我本来就是相当是转到这个社会研究方面的话，因为我感觉到这个社会的生活基本的这个运行的逻辑，它其实和中国对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的底层逻辑是没有改变，就是它的还是甚至我会觉得它和中国的这个相似度是很高的，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涉及到这个中国和爱尔兰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因为特别是你像这个你看特别是在于家庭方面，就是爱尔兰对于传统家庭的家庭观念其实也是非常重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个经典的这个异灵故事哈，什么这个外国人过了十八岁扫地出门，有没有听说这种故事？
经典
这个
家里不再资助他的生活，求谋生。
在我去那边学习过这个社会政策之后，我觉得那可能这个父母要么是有吸毒的前征兆，要么就是欠下了巨额贷款导致这个事情。就是你可以想到人之常情，他那边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那边就是父母也会持续性的支持他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好，或者在这个人生大事上的投资也好，就他那边可能不会说就是。这个彩礼啊，比如说你不是彩礼的话题，它其实国内很尖锐的，这个什么 money for marriage 是吧？这个很难被那边接受，但是那边你比如举行婚礼的钱，其实父母出的，我了解到的父母出的还是挺多的。那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我感觉这个爱尔兰在整个社会文化方面，当然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比如说移民问题或者难民问题，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社会话题，当然就是中国可能也是会有难民问题了，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段时间那个云南那边的这个缅北的战事导致这个难民的这个相关这个话题会走红，但是总的来说的话，中国其实这个话题不足以支撑成中国的社会化话题，但是这个在爱尔兰的话会属于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因为我们这个学院就会有很多教授，他会专门去做这个 immigration 和这个 refugee， 就是移民与难民研究，这个就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话题，这也就有他们这个所谓这个左翼右翼啊，这个他们这个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一个冲突的话题，这个确实是中国不常见的。
嗯，那既然刚刚聊到了爱尔兰的饭很难吃，那爱尔兰的饭是有多难吃呢？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这个冒犯了是吧？我感觉这个量，
或者
希望在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不要被冒犯掉，只是个人感受而已。
啊，那肯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跟历史背景可能会有多少有点关系吧。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一个地域笑话，就是。土豆在爱尔兰的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话题？土豆与爱尔兰，
科普一下，科普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嘛，不是有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艺术装置，这个装置好像叫什么 gate， 就什么什么门哈。他这个他的目的呢，就是在相当于是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放一块超大的屏幕加这个摄像机。然后又在这个伦敦，在美国那边又放了一个超大的屏幕加摄像机，就是双方同时直播，不知道你们能想象到那个感觉吗？
啊，我知道这个，就是然后美国那边就嘲讽，然后拿土豆上去嘲讽，是吧？
对的，对的，就是那个新闻，前段时间还非常的非常的火。这个时候，那这个就不说具体的内容了，具体内容有点低俗了。就是，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人在向这个爱尔兰挑衅的时候。他举了个土豆上去，这个会被认为非常的冒犯，这个就是我觉得还就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啊，它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和爱尔兰这个历史的有所关联，就因为爱尔兰它其实是在19世纪爆发过一场非常严重的饥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所耳闻过，这个叫爱尔兰大饥荒。为什么会爆发这场饥荒呢？就其实就跟这个土豆是有关系的。就是在19世纪，或者在这个包括之前之后一段时间，就土豆啊，它这个东西，它不是好养活嘛？就是土豆这个东西太好养活。其实中国后来人口发展跟土豆的种植、玉米种植也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土豆特别好养活，所以说爱尔兰人口会往上的增加。但是增加了人口又反而增加这个土豆的依赖程度，也就是到一定程度后，就是土豆它已经事实上或者它已经成为了就是爱尔兰人的口粮。那你可以想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不够吃还是太多了？
你说对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就是当所有人出现土豆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土豆病死了怎么办？
哦，
就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惨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整个爱尔兰岛都在依赖土豆的时候，有一种病叫土豆枯萎病，它的英文我还暂时没记住，但是中文我记得很清，叫土豆枯萎病。你可以想象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这种病菌就很快席卷了全岛，就是它只是一个岛国，就是如果说你想它自身的这个粮食体系被全面击垮后，那发生了什么，就是你可以预料到了，大饥荒。而且这个时候啊，它还和它的历史社会背景有了很强烈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爱尔兰它还不是爱尔兰共和国，是爱尔兰人还是名义上还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子，他还是英皇的属民，英皇的臣民。但是呢，就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话题，就是爱尔兰人和就是 Irish and British 之间就是有点那种不对付的感觉，其实就是跟这段历史多少有些关系的。当时的这个英国的议会，英国的上层阶级，他也有过这个想要赈灾的这些行为，但是许多的就是学界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就是说白了他觉得只是做的样子而已，但是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1万个人在挨饿，他只给了你10个人的粮食的分量，它相当是这样的。这个就导致了两个结果，就是第一个结果非常非常惨，我当时第一次听我就震惊了，就是爱尔兰今天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饥荒前的人口数量，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导致了它就是大量的移民的出现，然后他去了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造成了很强烈的影响，才是哪个国家？
欧洲的吗？
不是。
啊，
对，我们的观众们肯定是知道这个话题的，那去了很多就是美国了。
哦，去美国。
非常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着什么拜登啊，是爱尔兰裔的，拜登甚至去圣三一还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什么像什么我可能这个人具体人可能会有记混啊，但是很多名人肯定提，好像也是。尼克松，我反正我记得一个非常非常出名，可能中国人都非常这个了解的总统，全部都是爱尔兰裔的。而且有一个人你们肯定是想不到的，你们绝对想不到的，你猜是哪位总统？他会觉得自己是爱尔兰裔吗？
不会是特朗普吧？
另一个比较著名，就可能我们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
奥巴马，
是的呀。
哦，奥巴马啊。
是的呀，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也很震惊，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参加一场就是岛内的旅行，就是中间我们经过一个服务区，然后我赫然的看到了一个叫奥巴马纪念馆的服务区，然后一看是美国大使馆建的，纪念爱尔兰裔
总统奥巴马先生的。哇，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就会说自己血统嘛，包括我认识很多美国同学，就特别多美国同学很好奇这个事情。我们一个专业可能十几个人，那有一半人都是来自美国，然后问起来的话他们都会说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这个 Irish 的血统，就是我可能什么我的叔叔啊，我的什么外祖父是 Irish， 他们都会这么说，那这会促使他们来到爱尔兰。所以哪怕到今天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会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都会觉得爱尔兰和美国的关系其实还是真的挺好的，各个方面而言都是这样的。
原来还有这一层关系，
是的，非常有意思。
是的。那之后是要读博士了嘛？那在硕士期间就感觉学业上的压力或者困难或者收获，有没有想聊一下硕士阶段的一些经历？
因为我觉得还反正还是蛮有意义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只是这个学习阶段的不一样吧，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南京读的本科，
嗯，
之后来到了欧洲去读硕士，我觉得它的对我最大的改变或者最大的这个体验感，并不是只是来自于本科硕士之间的这个身份转变，它也来自于这个教育的这种风格吧，教育机构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我会觉得就是在我硕士阶段的学习的话，我会感觉到一种自由感，但是当然这个我觉得它可能会跟这个专业结构这个专业设置有关系，因为我所知道的一些商科的同学，他们每天也都是考试小组作业，考试小组作业，然后做一些项目之类的，这个其实有点像本科那种学习模式一样。但是在我这个社会研究这个专业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独立进行开展研究，就是导师的话或者老师的话，他会给你说一个基本的一些内容，但是实际上他只负责 30% 和最关键的 5%， 剩下的 65% 就要全靠你自己去进行。这个还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还挺有挑战性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你相当于就是要纯，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留学生，对留子而言，对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而言哈，这个还是个更加困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里开展独立的研究工作。所以我觉得挨毒打是我这个上硕之中最深深、最刻心、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了。
嗯，
所以你选了什么选题？
我的话，我其实也是在硕士的学习方面自身挖掘啊，最后我选择主要是做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就是家庭暴力与虐待这个话题作为我的一个领域进行。但是具体的话，我现在依然在探索之中了，这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那博士对于爱尔兰博士要读几年？
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依然是标准的话还是四年，就是结构化博士的话还是四年的。
啊，我读博士要读四年，我
觉得。好有。那你要不要问一问德国的同学啊？
德国博士好像是读七年吗？还是？
要是你读不，要是你活干不完，你再读一辈子。
这么夸张？
那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博士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嘛，但至少我的听闻来说的话，他就是看你成果了。你这个你自己都完不成的话，那你就拿不到学位啊，就那么简单。
是，确实博士还是非常有挑战的。阿顿还有什么想，还有没有什么想到的问题问一问？
想到的问题吗？你有没有去听爱尔兰风笛？
啊，爱尔兰风笛哈，这个我确实有这个经历，就是，
一直觉得他那个风笛比较很迷我那种感觉。
是的，不过其实老实说，我不太能区分那个苏格兰风笛和爱尔兰风笛，就那几个蓝的风笛，其实我没有分得很清。但是我有一次就是确实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我参加了一次就是我们这个相当是国际学生协会的一个旅行吧， 我们去了一个城堡，就 Blarney Castle，
哇，
就非常，是的，它就是个城堡，它是个中世纪流传下来一个城堡，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出名。它里边有一个叫亲吻石的东西，那个 stone 呢，就是它就是西方同学可能都会知道的故事，就是你一亲这个石头，如果你是说谎话的话，啊，你可能会受到什么惩罚呀什么之类的，这么一个故事，就反正是有那种都市传说的那种感觉在嘛。那就是你可以提，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当时我在上面就爬上了整个城堡最上方，突然听到远方悠扬的传来了这个风笛的声音，
风笛的感觉，哇！
然后这个感觉真的很独特。然后下来后发现
是，
有那种感觉哦，那个蓝天白云的，然后一望无际的庄园和绿地，上面还有马在跑。然后你又可以听到这个远处传来风笛，然后后来我下来发现是一位这个爱尔兰当地的一个算是老艺人吧，他穿着当地的一个民族服装在吹那个风笛，啊，这个体验真的还是蛮独特的，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风笛的时候。
爱尔兰那边城堡很多吗？
嗯，我觉得爱尔兰城堡其实还好吧，就是。因为爱尔兰这个岛的话，它一直属于这个边陲小岛的那种，就你可以想象到嘛。但是特别在中世纪的话，因为城堡的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城堡啊、堡垒啊这些东西，中世纪的时候修建的数量还是蛮多的。但是爱尔兰的话，它人口一直不多，然后它的一直属于是一个岛国，比较偏远的岛国，就是它的城堡其实并不算多。如果你要比起德国呀、法国呀，这种传统的中世纪的区域性的强国的话，那城堡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很有意思。对，我想去城堡看的话。
哦，我在看小红书上的爱尔兰照片上有人拍城堡。
啊，是的，哎，有些还是很好看的。
说到照片，我想到风光，就是欧洲的风光和国内的风光其实差别很大。我一直都很想去欧洲，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不管是城市啊，还街道还是景色都非常好。这点你可以讲一讲，有没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地方？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阿瑞的，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同学嘛，他会就是我认识很多的地方的留学生，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是欧洲的话确实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嗯，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其实我们看啊，我们老是说欧洲或者说国外，感觉好像是都一样，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还蛮大的。这不仅仅是体验在文化上哈，就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和城市街景的话，他们差别真的很大。像我在前段时间夏天的时候，在回国之前，我经历了一个10天的旅行，就我一口气跑了5个国家。就从爱尔兰一口气跑到了这个德国，用德国又跑到这个意大利不在罗马嘛，罗马里边有一个梵蒂冈，然后梵蒂冈又跑到西班牙，又跑到法国，又跑了回来。因为我觉得就是，是的，非常要命，下次可能不会这么跑了。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你不同国家的街景，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很主观的感觉哈。就是我去德国，就是我第一反应就可能跟天气有关，我觉得德国就是一种，就是给我稍微天气会有点阴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德国的建筑总给我一种就是比较严肃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就德国它有些街区是我好像就是乱走的时候跑到了一个这个 LGBTQ 的一个这个主义的街区吧，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它有这个，特别是对性啊这方面是极度的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文化中的表现，都体现在各种的宣传册啊什么的，这方面的感受。然后后来呢，我又去了这个罗马，我就觉得这个罗马就是它那个城市啊，就是有人说罗马就是上百年都没有变过，百年老城。所以说它很挤，它挤得不得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生活就生活在这个罗马斗兽场旁边，哎呀，这个感觉就很割裂。一边是这种千年前的建筑，一边又是这个普通生活区的，这车水马龙走来走去的。不过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滤镜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住故宫旁边，可能外国人看故宫旁边的中国人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然后你包括去不同的国家的话，这个感觉还蛮大的，我觉得建议你们要亲自来一趟体验体验。
是的，我而且我看到你包括还去了非洲那些地方，就是是不是因为交通很方便，就是好像在欧洲留学就是整体旅游啊，就交通啊还有经费啊，其实都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点啊，就是他那边的航空这个刘子都懂啊，就有一个东西叫联航，廉价的廉，航空的航，联航。
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算是欧洲那边的一个特色吧，那边有几个联航比较出名，就是你可以花极少的钱，可能就两三百人民币，你就足够你飞到另一个国家了，这么简单。但当然是的，因为其实也可以想象到，因为那个最著名的航空 Ryanair 这个航空，就是爱尔兰本国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廉价航空，我们一般称之为这个空中运奴船，好吧？这个就是因为它坐落，它跟公交车一样，那一瓶水都要收钱，然后想办法想方设法就收卡你收你的钱，但是你对，但是你攻略做好的话，你可能100块钱人民币就够你飞到伦敦了，或者飞到巴黎。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嘛，一个小岛国嘛，那我不出门，我不靠飞机，我坐什么呢？我坐船吗？是不是？坐船就变成泰坦尼克号了又。
刚刚听了小诗分享的他在爱尔兰生活的一些经历，一些学习的经历，我们也是接受了非常多新鲜的知识，然后也非常感谢小诗的分享。
非常感谢阿瑞啊，请我来，像大家可以像老朋友一样继续聊聊天，蛮开心的。
是的，是的。然后啊，那我们本期的往事如风节目其实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下期再见。
非常感谢小诗，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